第八篇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得荣耀，并被高举的耶稣。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来看耶稣的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得荣耀并被高举。这些都是意义重大的词，也许我们都很熟悉。我在本篇信息的负担是要给大家看见希伯来二章如何把以上五项摆在一起，这是圣经其他章节或其他部分所没有的。圣经有的章节叫我们看见基督的钉十字架，有的章节叫我们看见基督的复活、得荣和高举，但没有一处像希伯来二章这么短的篇幅中把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得荣耀、被高举摆在一起。基督所经过、所达到的这五个要点，本章以非常特别的方式陈明给我们，与四福音、使徒行传或别的书信所陈明的方式不同。多年来，主已将本章的一切重点都指给我看。我们在第四篇信息里说过，希伯来一章如何启示基督的许多阶段，说到他如何在已过的永远里，在创造里，在成为肉体里借着受死救赎我们，在复活里把生命分赐给我们，在高举里，在他的再来里，在国度里，以及在将来的永远里，把基督这位神的儿子从已过的永远直到将来的永远，这样的启示出来是其他章节所没有的。本章的顺序非常的奇妙，希伯来二章原则上也是一样，没有别的章节说到基督的这五大方面，但在希伯来二章，这五项的启示很特别，甚至很奇特。我们都必须对基督这五大点有深刻的印象。一、成为肉体，一、与儿女同有血肉之体。我从幼年的时候就听到牧师们说，基督成为肉体完全是因为神爱我们，所以差他的儿子来到这罪恶的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不下地狱。我对于基督的成为肉体就知道这么多，虽然这种说法也对，但是过于肤浅。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对于这种说法就很难接受，认为过于低下，也没有目的或目标，只有低层的人肯接受这种低等的福音传讲。福音原本不低，是他们把福音传低了。我从未听到一个传道人说，基督来成为一个人是要有分于我们的血肉之体，这种观念就高得多了。基督成为肉体的目的乃是要与儿女同有血肉之体。用人的话说，这种说法非常富有哲理，这种高品的传讲才能使有哲理思想的人折服，认为所传的富有深思。1902年代，主垂听了众多亲爱西教士的祷告，在全中国各大专学校中做了奇妙的功，许多富有思想的大学青年得救了，我也是其中之一。我们得救后就开始用高品的方式传扬基督，那时我们这些年轻人熟悉中国哲理思想，因此很懂得如何叫人信服。我们传扬高品的福音，不是照着人的想法，乃是根据神圣的哲理。神是极有哲理的。有哲理的是什么意思？我说有哲理，意思是指富有思想。神不是一位简单、肤浅、低下的神，他是深奥、有思想、有目的、有意义的。我们的神是有定旨的神，有谁比他更有哲理？我们传扬这高品福音的结果，有许多医生、护士、教授以及知识分子归向了主。希伯来书非但不肤浅，反而既高又深，是最高品的。本书不是说因着我们堕落、犯罪，基督来拯救我们，乃是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基督也来有分于我们的性情。这种观念实在更高更深。试想，神的儿子、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神，有一天竟然成为一个和我们同样性情的人，他成为人，有分于我们的血肉之体，这是何等的奇妙。我们的救主在性情上并非与我们不同，我们的神和救主与我们完全相同。我能见证，在中国有许多学者就是因着这一个思想而信服了主。他们开始思索这事，认为这是极有思想。他们看见这位神成为肉体，不是来命令我们做什么，乃是要与我们成为一。他不是以神的身份来拯救我们，免得吓着我们。他也不是做天使来拥抱我们， 因为我们接受不了。他来的时候是实际基地与我们一样，他有分于人性，有分于我们的血肉之体。这种观念自然折服了那些知识分子，他们钦佩说，这种观念真是高超，这位神竟然成了和我们同性情的人，有分于血肉之体，这就是成为肉体，这也是最深的思想和最高的哲理。成为肉体不该连于圣诞节，你应当把和圣诞节有关的一切全都烧掉。你若到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间传福音而讲圣诞节，就没有人要听你的。他们会告诉你，像圣诞树、袜子里的糖果、圣诞老人这类的事，实在太肤浅幼稚。那不是出于神话语中的福音，而是出于异教的东西，就是主耶稣在马太13章33节所提的面教，由主所预言的妇人带进罗马天主教。这种的传讲如何能叫有知识的人信服？你只能到街上去说服穷孩子，但不可能使有思想的人信服。基督教把主最高的救恩传得太低下，所以我们需要一些经历至高救恩的人，到那些有思想的人中间去传讲，才会使人很快的信服。他们既都是为神所造，同样的在寻求真理，他们的本性是寻求神的，可惜基督教所传给他们的福音又肤浅又不准确。神来成为肉体不是圣诞节这类的事，乃是这位神就是全能的神来成为肉体，正如约翰一章14节所说的，化成了肉体。化是谁？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这化就是创造的神来成了肉体，这是何等有思想，何等有意义。神为什么要来成为肉体？是要与我们一样一世，我们是血肉之人，基督也来有分于血肉之体，借着成为肉体，基督也成了与我们同等的人。基督虽然是神，却来成为一个与我们同等且同性情的人。这种福音才是大学生需要听的，也是他们愿意听的。你传这种福音会吸引他们每晚一再的来听。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并不喜欢那些低下的福音传扬，他们认为那些既卑下又自私，缺少目的。我们必须告诉他们，神的定旨就是神来成为人，为着要建立他的大企业基督与教会。我所说的这种福音传扬并不是我没有亲自经历过的，在中国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传福音。我们传讲神的定旨是基督与教会时，一些教授和学生说，我们必须深入这件事。多年来我们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人的意义是什么？人生的真意是什么？宇宙为何而有？所以我们为他们传讲神的定旨，这就是以高品的方式传讲高品的福音。二，凡是与他的弟兄一样，基督也是为着同情我们而有分于我们的性情，与我们同有血肉之体。他是神的长子，我们是他的许多弟兄。然而我们在肉体里都是衰微脆弱的，所以他成为在肉体里的人，与我们一样一世。因为我们衰微脆弱，所以需要他同情我们。你若要同情别人，就必须和那人一样。若是我和你既不同等，处境也相异，我就无法同情你。然而倘若我变成与你完全一样，我就能与你表同情。主同情我们也是他成为肉体的一方面，这是希伯来二章17节所指明的。主在凡事上与他的弟兄一样，为使他能同情他们。二，钉十字架，因为样样尝到死味。我虽然从幼年起一再听见说，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我们的罪，但我从来没有听见说，基督乃是为样样尝到死味。基督尝到死味不仅是为着人类，也是为神所造的每样东西。这话你曾听说过吗？你曾听说过基督为动物尝到死味吗？虽然这话似乎难以理解，但是你若查二章九节的原文，那里的确有样样这个词。若不是基督为样样尝到死味，神如何能叫万有与自己和好？哥罗西一章20节说，神借着基督的死，叫万有都与自己和好了。挪亚的方舟就是这事清楚的预表，因为方舟里不仅有人，还有活物。 方舟不仅拯救其中的人，也拯救别的造物。方舟就是基督在这一方面的图画和预表。关于这一方面的事极为深奥，需要足够的时间才能说得完备。这是一个深奥的启示，要深刻认识基督不仅是为人尝到死味，他也为样样尝到死味。因此我们称基督的死为包罗万有的死。二，为神百姓的罪成就平息，基督的死也为神百姓的罪成就了平息。平息原文的意思是满足一方的要求，而使双方和息相安。主耶稣为着我们的罪成就了平息，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使我们与神和好。因此他平息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使神能和顺地恩待我们。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尝到死味，也平息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他尝了死味，就把死废掉。借着他成就了平息，就叫神与我们全然和息相安。现今我们都不在死与罪之下，虽然罪与死还存在于宇宙中，但是因着基督的死，也就是他包罗万有的钉十字架，我们已经与罪和死无分无关了。不要相信你的感觉，不要说你不觉得死和罪已经废掉了，你的感觉是假的。神说已经废掉了，你是相信你的感觉，还是相信神的话？我不在意我的感觉，我只在意神的话。圣经说，死已经被废掉，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成就了平息。三，废除魔鬼。在死和罪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难处，就是魔鬼。基督在他的钉死里也废除了魔鬼。废除原文的意思是，使之归于无有，使之失效，废掉，消除，取消，弃绝。魔鬼蛇引诱人堕落后，神应许女人的后裔要来伤蛇的头，及至时候满足，神的儿子就为童女所生，来成为肉体，好在十字架上借着肉体受死，废除在人肉体里的魔鬼。这是要将撒旦废掉，使他归于无有。阿利路亚，撒旦已经被废掉，被除去了。你也许怀疑说，魔鬼若已经废除，他怎么仍然如此猖狂？说魔鬼仍然猖狂，乃是骗人的话。圣经从未这样说，不要相信这样的谎言。圣经说魔鬼已经被打伤，被废除，他的头已被打碎。你是信你的感觉，还是信神的话？神的话告诉我们说，基督借着十字架上的死废除了魔鬼，这是一个完成的事实，记载在神的圣言中，作为主的遗命遗赠给我们。我们应该照着圣言凭信取用这一赠，四，释放我们脱离因怕死而有的奴役。基督的死也释放我们脱离因怕死而有的奴役。基督借着死为我们尝到死味，也废除了那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他的死也释放我们脱离因怕死而有的奴役。我们已经脱离这个奴役，因着基督包罗万有的钉死，就不再有死，不再有罪，不再有魔鬼，不再有对死的惧怕，也不再有奴役。因着主的怜悯，他开了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基督这包罗万有的死，并且借着经历，我们也的确体认死、罪、魔鬼对死的惧怕和奴役，都已经在基督的钉死里消除净净了。三，复活。基督受死之后又复活了，这是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事。但即使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对这事也没有充分的体会，因为有思想的人对于基督复活这件事并没有受到适当的教导，撒旦就把新神学的思想灌输到他们的心思里，说复活乃是迷信。1936年我受邀请到中国一所著名的大学对学生传福音。有一天晚上，在一位教授的家中，一个出生在基督徒家庭的聪明学生问我一个问题。他说，根据科学的观点，他无法以迷信的方式接受复活的事，问我能不能加以解释。当时主与我同在，我就指给他看，复活的事在自然界里随处可见。那位教授的家有许多窗户，从窗户往外望可以看见麦田。我对这个学生说，看那些田里生长的麦子，你岂不看见复活就在麦田里吗？麦种种在土里死了，最后长出麦子来，这就是复活。你随时随处都能看见复活。你看见母鸡孵蛋，蛋壳破了，小鸡出来。 这岂不就是指向死与复活吗？不要以为这是我的哲学思想，我的头脑没有这么聪明。这乃是圣经的教训。他问我在圣经什么地方，我说在灵前十五章，保罗告诉我们种子经过死再生长起来，就是一幅复活的图画。那天晚上，那位青年学生得救了，今天是台湾领头的童工。若只是低频的福音传扬，就不可能折服那样有思想的大学生。已产生许多弟兄，希伯来二章十一至十二节指明，基督在复活里，产生了许多的弟兄。借着他的复活，我们得蒙重生。基督的死把他里面神圣的生命释放出来，他的复活把神的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神的众子，并基督的许多弟兄。基督就是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又结出许多子粒，就是我们。他原是那一粒麦子，现今我们是许多的子粒，他许多的弟兄是他在复活里产生的，所以他复活之后立刻称我们为弟兄。二向他的弟兄宣告父的名，基督在复活里不仅产生许多弟兄，也来到他的弟兄中间，向他们宣告父的名。什么是父的名？这是太大的事。父的名就是父，父乃是他的名。父的意思是生命的源头和万有的由来。你的生命是从哪里得来的？是从你的父亲领受的。你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也是来自你的父亲。父乃是源头，我们都是出于他。那圣别人的长子和被圣别的众子都是出于一位父。主复活的那日向门徒宣告父的名。从那日起，彼得就知道他得着了神圣的性情。因此他在彼得后书里说，我们有分于神的性情，并且得到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我们是怎样得着神的性情，一切关于生命的事又是怎样赐给我们呢？乃是因为我们都由父而生。父的名对我们实在是意义重大。三，在召会中赞美父，在复活里，基督不仅向他的弟兄宣告父的名，也在召会中赞美父。当主向他的弟兄宣告父的名，他也在召会中赞美父的名。弟兄们也就是召会。个别的说，他们是他的弟兄。集体的说，他们是他在复活里产生的召会。主复活的那天晚上，他的众弟兄聚集在一起时，他来与他们相聚。那是第一次的召会聚会。召会第一次的聚会不是在五旬节那天。召会在五旬节那天扩大了。但召会第一次的聚会乃是在主复活的那天晚上。在召会的聚会中，主不仅向他的弟兄宣告父的名，他也在召会中赞美父。四，得荣耀。一，进荣耀里去，基督复活之后，不仅在他神性的彰显上得了荣耀，也在他升天进入神的荣耀里得了荣耀。做我们救恩创始者的基督，在升天里进入了神所在的荣耀里。神的心意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基督乃是先锋，领先进入了这荣耀。耶稣虽然在地上被人弃绝，却在天上为神所荣耀。我们都当仰望这位在荣耀里的主。二，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基督不仅进入了荣耀，也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荣耀是他神圣的荣美，尊贵是他美德之珍贵，并他地位之尊荣的价值。人家给他荆棘冠冕羞辱他，但神却以荣耀尊贵为冠冕荣耀他。我们曾见他在地上头戴金冕挂在十字架上，如今却见他登上了天上的宝座，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这就是希伯来书所启示的耶稣。五，被高举，基督复活后的升天乃是一种高举。以属地的眼光来看，是从人这里升上去；以属天的眼光来看，乃是被神高举。一，管理一切受造之物，基督在升天里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之后，神将他高举，使他管理万有。这与神当初对亚当所做的相像。亚当失去神所给他的管制权，但是根据诗篇第八篇的预言，亚当所失去的都由基督恢复了。同样的管制权现在已经赐给第二个人。你是在第一个人里还是在第二个人里？我们都必须回答说， 我们原是在第一个人里出生的，但我们在第二个人里重生了。我们原是在第一个人里出生，并且随着他丧失了一切。但自从我们在第二个人里重生之后，我们又得回了一切。第二个人已经得着荣耀，也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并且受托付，得着第一个人所失去的神圣管制权。二，在万有之上，基督被高举，成为万有之上的元首，神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现在基督只等候一件事，就是等那狡猾的撒旦和他一切的仇敌成为他的脚凳。我们看见耶稣在成为肉体、钉十字架、复活、得荣耀并被高举的各方面，我们所看见的不是像传统所说的那么低下，乃是像希伯来二章所说的那样高超。